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以及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之中。今天我们要讲的课程是第918节。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开始讲课之前啊，有一个朋友他希望老师能够聊一聊恐惧。他的恐惧是他恐惧他的父母过世，他就是有一种不可遏止的那种恐惧感，非常非常怕失去父母。那么像这样的情况要怎么解？
很怕失去父母。我想恐惧应该是人类就是与生俱有的一种情绪状态。那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没有一个人的心中是没有恐惧的。
即使自己以为有没有恐惧，其实都还是有吗？
是会有恐惧的。就算你觉得你生活中都一切都过得很好哈，那都会有恐惧的现象哈。那死亡的恐惧应该是人类就是最深的一种恐惧的形式之一吗？
好像感觉是与生俱来的。
对，它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哈，塞斯的说法哈，比如说你与生俱来某些情绪，你会爱，你会恨，你有恐惧，你有各种不同的情绪哈，这些情绪就是意识的力量，它是一种力量，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是一种力量。恐惧本身它是一种力量，如果用的中肯的话，也就是说它不过分使用的时候哈，它会给你一个警觉。然后这个因为警觉的关系呢，它其实是对你有一种就是说环境的一个适当反应了。应该这样讲，就是就好像我们身体上的这个触觉来讲的话，那我们可能很多人怕的是痛嘛，那痛是一种触觉，对不对？那触觉本身也是一种知觉的一部分，它是你与生俱来的。为什么需要一个触觉呢？你可以没有触觉啊，在梦中的话你做梦就没有触觉啊，对不对？可是你有身体就开始有触觉，对吗？那眼耳鼻舌身意，那所有的这个六种感官当中的每一种感官，它都是拿来做去体验跟保护，那或者是说它是一种感知的一种方式。所以情绪是一种力量，这是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的，就是说你有恐惧，你有害怕，你有各种力量，因为那个就是你哪来去体验人生的一种工具。所以你说谁没有恐惧？谁都有，任何人都有恐惧。你说谁没有触觉？每个人都有触觉。可是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每个人都有恐惧，为什么我会把恐惧就是放在上面？而这个放在上面的时候呢，它会引起一个强烈的浇筑，那个才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啦。如果你有一个中肯的恐惧，你会使身体有所警觉，那会对现在的环境做适当的反应，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的。那它是一种力量，因为你有恐惧，就好像我们有痛觉，所以我们可以避免脚折断、手折断，或者是说被火烫伤还不晓得，因为那是一种保护的力量。那恐惧它也是一种保护的力量。那如果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恐惧的时候，比如说当我有恐惧的时候，我走入我的恐惧，我面对它，那在这个面对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反而会从内在得到你的答案而得到释放。所以呢我们来看几个问题哈。首先既然它是我们的力量之一，就是恐惧本身它既然是我们的力量之一的话，假如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力量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的恐惧自然就会释放了。而且大部分当你发生有一种恐惧现象的时候，常常是自己是觉得没有力量的。
对啊，所以我一直以为恐惧是没有力量的表征。
对，恐惧是一种感觉到自己没有力量的一种表征，就好像疾病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回到健康，那恐惧的话就是表示你的力量在某个方面来讲的话，它警告你，你的力量在流失。而且大部分会有恐惧的现象，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创造我的实相，环境是我创造的，那我现在面对我所创造的环境，我产生恐惧，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面对我所创造的环境，我觉得我没有力量可以通过， 可不可以这样讲？应该可以这样讲嘛。如果环境是我创造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创造的，但是我创造这些环境之后呢，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通过它。好，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需要，你就不会创造那种困境来让你去红叶嘛。可是你创造了之后，天哪，怎么这么难过，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处理，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的力量是好像没有力量可以跨过去。可是当你了解我是一个创造者，而环境是我创造的，那当你了解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力量有所认识的时候，所有的恐惧都会释放掉。所以你有恐惧是因为你没有了解你有力量，如果你了解你有力量，那么恐惧就会释放。那我们回到一个刚才你提的这个主题啦，哦，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了，应该五六年前了吧，我父母亲都有癌症，那我也是非常非常恐惧他们会不会死亡，会不会过世这样子。那更早的时候应该是在我中学时代吧，我中学时代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担心，尤其是担心如果我爸爸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担心呢？因为如果他有什么事，那就表示我有可能会辍学嘛，那我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维持我原来的生活，那是当时的恐惧是有的。有时候他没有回家，可能在外面或什么的话，我就会担心说他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这样子。好，那因为我爸爸是公务员，应该照说也算还蛮稳定的。所以那种恐惧，你去看我在早年的那个恐惧呢，它其实恐惧的背后是在谈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好像生命中没有这个支持的话，我会很惨。这是早年我对我父母亲的这种恐惧，那我去看看这个背后的原因是这样。那到了后来的话，五六年前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来美国很多年了哈，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样担心我父母亲的这个生命状态哈。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恐惧，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恐惧。我想唯一比较大的恐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一句话，也就是我们从小形成的一个信念，就是风欲静而树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这样的。就是说好像他是你父母，那你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那你很想他能够就是活越老越好，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照顾到他嘛，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我们了解到所有的内在的外在的这个形式都是由内在的力量所推出来，所以我们不过是骑在内在往外面物质化的这个过程产生的自我，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人他决定他要离开人间，那一定是他自己的选择跟他的需要啊。那对于他的选择跟他的需要，我们就是必须要尊重。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概念了。就好像我们昨天在讨论那个我们那个朋友嘛，他的儿子有一点基因上的问题嘛，那我就跟那个妈妈讲，我说孩子来到你的家庭，那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人生蓝图，那你要不要尊重他？那你觉得他好像不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比别人不足，那我们回过来想，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嘛。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比别人不足，那可是他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比别人要强嘛。因为假如意识是100分的话，他如果没有集中在眼睛，他就集中在耳朵嘛，他没有集中在耳朵，他集中在其他部分，我们并不知道他会集中在哪里。
是，
比如说一个瞎子的话，他可能他的听觉非常非常灵敏，因为脑细胞会占据其他这个触觉的部分，所以使他的触觉他的听觉会更加灵敏，因为他的视觉没有了嘛。那一样的情况，这个孩子如果在这个地方他使用某一种智力方式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表示一件事情，是他在另一方面可能在另外的实际上他用其他的方式在体验他的人生。那如果说物质的世界，物质的现象是由内在所推出来的，你去担心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多疑的啊，对不对？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照赛斯的说法是说，一个人的寿命他多少就是多少哈，是自己决定的，不是自己内在决定的，并不是外在你怎么去预防或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他就会久一点， 而事实上它是一种体验的过程嘛，而且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嘛。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概念，当然你会减少对死亡的恐惧。那可是就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们还是会恐惧嘛，对不对？我们每一天碰到这个生活上的很多事情的话，赛斯是赛斯，可是我们又是我们，对不对？
境界现前的时候就
对对。所以当我们面对现在的这恐惧的时候，假如你一直在恐惧这件事情，那你可能也慢慢都在学习的过程，你也慢慢了解死亡的状态其实是一个意识的转变，那或者是说生命本来就是它本来就是体验嘛，就是一种人就是个品尝的过程，那每个人都有他品尝的需要，所以当他觉得他不需要的时候，那就尊重对方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我们觉得我必须要依赖父母亲，因为父母亲在的时候我比较会有安全感，如果父母亲走了以后我会觉得我很孤单，好，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了解了，可是物质的现象它就是每一刻都在流动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蛮可以去想的哈。可是如果在这些想了之后我们还是觉得心中有很大的恐惧的时候，那就表示你不是用这些你已经有的观念可以去处理的话哈，赛斯的建议就是你面对你的恐惧就走进你的恐惧里面，就是你就去感觉那一份恐惧，不要怕去面对它。因为当你面对他的，当你面对你的恐惧的时候，哈，那去感受你面对他的时候，身体感觉到的那个震撼，那这样的话，哈，常常会把你因为这个恐惧的关系，会把你带来他自己的解除。你体验到过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用再你体验了，啊，就是恐惧本身，你一定不要认为它是不好的。如果说你认为说恐惧是不好的，我一定要把它弄掉，你越要弄掉的话，你不是越是所谓的白熊理论吗？你越卡在里面吗？叫你不要想白熊你就不想了吗？对不对？
变成非想不可，就摆除不掉了。
对啊，那个什么俄国的那叫什么托尔斯泰，是不是他哥哥叫他说，你站在这边，你现在不要想白熊的时候就可以离开了，到了晚上回来他还是在那边想白熊啊。他说你叫我不要想白熊，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不想白熊啊，我本来没有想白熊啊我本来没有想白熊，那你叫我不要想白熊，我就没有办法不想白熊。那所以如果你一直想要去克服这个恐惧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恐惧一直在困扰你。好，所以我这里是有几点啦，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你身体本来就是会有恐惧啦，那恐惧本身呢它就是一种力量，而且它是一种中肯的力量，我有恐惧了，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你不能够是老是贴膏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都不用安排，那老虎来了我也在那边让它吃，我想不是这样吧，应该不是这样啊，虽然是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是我所采取的方法也会是最好的安排，所以你不一定要待在那个地方。好，那我觉得在禅宗里面他曾经讲到一个禅宗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他说有一个僧侣呢，他在山上然后被老虎追，那他就想逃避，那一逃避的话呢就掉到悬崖里面去了，对啊，那这样老虎就吃不到，对不对？那掉下去刚好也很幸运的就抓到一个树枝，可是呢他往下看，下面
万丈深渊，
然后往上是老虎，左边一看有一只蛇跑过来要咬他或怎么样，就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旁边有一只那个叫什么草莓，长得又漂亮又香又红的，他就很高兴的把那个草莓摘下来吃了，然后当他吃完草莓之后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吧，他怎么解决我现在忘记了，但就是里头就是一个刻一个一个刻一个全部都刻掉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讲到一个有关于恐惧的故事，就是如果在你的心中不管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心中能够 还是回到当下，当下的这个情况，你就对当下反应的时候，按照赛斯的说法，如果你回到当下，用那个当下是威力之点，体验到你现在能量是现在这种方式在表现的，那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恐惧会发生。为什么？因为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困难啦、啊。好，而且以后会怎么样真的不晓得。那假如说这个命运或者是眼前的环境是你所创造的，那只要你心中没有恐惧，你就不会创造恐惧的环境啦、啊。所以你怎么样让心能够回到一个平稳的状态，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在随时我都能够回观到自己，然后把自己定到当下，因为当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实在是不需要用你的想象力去想以后会怎样嘛。我会掉下去，然后掉下去会跌死，那旁边的蛇会跑来吃我，上面的老虎在那边等我，你不需要去想这些东西，你只要在当下里头去体验当下的这一份安定感，那种快乐感，那其实每个当下都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的恐惧，它是由比较是想象力的部分所形成的。对，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想要面对我们的恐惧，因为如果恐惧一再发生，对不对？我还是觉得很恐惧，那也 OK，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恐惧就是你的情绪的一部分嘛。那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有恐惧的话，在赛斯的理论当中，它有一种方式啦，就是说你去改变那个意识状态，就是你去看到底你在恐惧些什么。好，那它的方式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用想象力去想象，用最坏的都没有关系，想到底，你想到底会怎样？啊，比如说我现在很怕公司失败啊，或者我很怕这个家庭破碎，我讲反正你想，不管你怕的是什么，你就是继续想下去。好了，今天家庭破碎了，然后再继续想下去，那我就一个人的，那我一个人，然后呢，然后我就好像没有工作了，好，然后继续再想下去，你不要停，因为你停在那个地方就死在那地方，对不对？一般我们会想象想到一个程度，好，不敢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敢再面对的。可是如果你继续想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并没有真正的困难啦、啊。好，最后想到最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因为最后的话，比如说，最后的话，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嘛，啊，在外州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哦，他先生怎么样啦？啊，他现在环境怎么样啦？他现在要养几个孩子啊？他现在工作又不保啦，或什么之类。那我就继续，我说我们来继续玩下去好不好？就是说，好了。多继续玩下去，先生现在在生病，然后要很大量的医药费。那我说，哎，可是因为你没有钱，所以医院拿不到你的钱啊，啊，医院也没有办法把你怎样啊。我说对哈、哦，就是说你一直想下去了哈，一直想下去以后，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就算你是只剩下一个碗，然后两件生衣，你还是可以像活陀一样活下去啊，因为在美国并没有人饿死啊，哦，或者是说在美国并没有。人说会活到说是没有办法维持他最基本的需要，更何况你再回想自己还算蛮高学历的，比一般的平均的美国人的知识跟他的学历要高很多嘛，所以你并没有真正会有真正的困难，只要你继续想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一直走下去，然后最后的时候，这是赛斯的教导了。有的时候当你用你的想象力走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找到答案，而突然间你会从那里面totally的恢复光明，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敢去面对我们现在怕的那个问题的后面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子？那像我妈妈过世的那一段期间呢、啊，那我在医院陪她嘛，哈，那后来她走了之后，我就自己在想，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可能真正的问题是说我是不是？能够因为我在国外努力嘛，对不对？那有一点点小小的成果嘛，齁，那我很想说是把这一份东西带给他，让他也你去享受一下嘛。那事实上后来也算是有嘛，因为我也在陪他，然后他的这个医疗各方面好或照顾都还蛮好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安然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人的寿命他必然是会走到终点，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好，而且这是对他的选择， 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就是只有祝福他嘛，
就是珍惜父母在的每一天。
对，所以会不会说是这个恐惧的背后，他有在暗示着一件事情，就是说父母在的时候，那不是你要去担心他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不是你要趁好趁一些机会来表达你对他的爱或对他的关心。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实际一点的。好，这是一点啦。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赛斯在个人思想本质，他有那是个人思想本质还是心灵本质，他提到一个状态。好，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用的。好，有一次我在读书会讲过，就是我梦到我儿子感冒，然后后来病重，然后后来死掉了。好，那当然在梦中我就很震撼嘛，那就很惊吓，对不对？那醒过来以后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的儿子已经死掉了，在我的意识层面曾经死掉过嘛，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害怕了，我就不再害怕了。所以赛斯的想法是说，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处理他们心中的恐惧的方式，是把他带到游戏跟想象的状态，或者是带到梦中。比如说我今天我希望得到一个答案，我对这件事非常恐惧，我想把它带到梦中，我带到梦中我要看看怎么去，因为你在梦中你就真的去体验到那种状况，那体验那种状况，你就知道那个情况到底是什么，那你就知道走过去以后你就觉得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可怕。我在没有来美国之前，我有很多对美国的一个想法，而且也觉得蛮恐怖的。我想说听说美国那个高速公路很多岔口，那我到底应该往哪一边走，我怎么会知道啊？你知道我在烦恼这件事情呢。结果我来了美国就发现没有这些问题啊，就你自然而然就会转，那因为标识都很清楚啊，对不对？那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从维也纳过来嘛，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去维也纳，你又常常到比如说到西班牙去玩啊，那你是怎么开车的啊？你会德文，可是因为西班牙又不是德文啊，是另外一种文字啊。他说我就计算公里数，然后我就看那个标示大概是什么啊。他一个女生他到西班牙他照样开车啊，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他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样的困难，可是你要想你在你这里你现在没有去面对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困难嘛。但我想你如果在台湾要来美国，你应该有很多你的担心嘛，美国有没有电线杆啦、之类的、那美国人有没有米饭吃 有没有中国菜可以买啊，那洗照片的时候是不是有地方可以洗，我那时候为了要来美国我还去写洗照片啊。
以为要去蛮荒之地，
因为听人家讲说什么要洗照片要开很远的地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什么很贵啊什么之类的，但有很多是纯粹是想象的嘛，还有出门的时候很危险啊，怎么出去的话会被抢会什么之类的啊，
什么有什么校园血案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就看到很多这种东西
啊。
可是来到美国二三十年快三十年了，我也没有说哪一天晚上出去我觉得很害怕的，好像没有过啊。对啊，在就算深夜在路上走我也没有觉得有任何恐怖啊，跟台湾还不是一样。对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当你实际上去经过那个路程的时候，你反而所接受到的恐怖感没有那么重。你记得尼采也哭泣，当尼采哭泣那本书布雷尔怎么样去回到他的就是抛到他的问题，回到情况，就是弗洛伊德对他催眠嘛。那在催眠的时候他是在一种梦境当中，经过他所经过的所有的这个情境，比如说他去找他的个案，那个案很爱他嘛，他觉得他跟他会有一个很好的爱情嘛，那或者是第二个第三个状况他都走过一趟了，回来又他就感觉就是我现在这个是最好的，所以他就突然间释怀了。所以用想象的方式或者是把问题带到梦境里面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确可以消除你的恐惧的。那从此以后我对我的儿子就没有任何的批评了，也就是他怎么做他努力工作不努力工作他干嘛我都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 在我来讲，我在意识上曾经经验他的死亡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
只要他活着就好，
我在意识上
都没关系。
我在意识上曾经经验他的死亡，也不是这么样的消极了。我的意思是说，那我也都走过来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我爸爸妈妈都过世了嘛，哈。那如果现在我要体验到一个爸爸妈妈在我旁边的时候，我还害怕他的死亡吗？我不会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曾经经过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的话，它不再是那么恐怖的事情，而且那个情况我是知道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好像我们昨天在提到颜回嘛，一旦死一瓢饮，鸡若相，人不改其忧，回不改其乐，对不对？意思是说，
人不堪其忧，
人不堪其忧，我觉得是怎么回事？回不改其乐，对不对？意思是说，其实真正你要转变你的情绪或感情状态，其实你在转变什么？意识状态嘛。你是在转变你的意识状态嘛？那我现在看一件事情，我所有的感受，比如说我五岁碰到什么事，十岁碰到什么事，二十岁碰到什么事，然后现在的我是怎样？那我往后的我，比如说七十岁的我、八十岁的我、九十岁的我是什么样的状况？假如说你把它全部都走过一遍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个人生的一个里程之一啊。那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觉得很重要，有一个观点，你去想想这样的一个观点，我现在所觉得的我的故事，那是以我的观点去诠释的，对不对？好，那我觉得我现在的过去是不可改的，可是事实上以内在来讲，我只要我的意识状态现在改的时候，我的意识状态所改变的这个结果呢，在我内在的记忆里面，它是全部都被改掉了。因为对我的内在来讲，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间的啊。不但同时间，我的每一生每一世的转世，它都是同时间的啊。不但我的每一生每一世的转世是同时间，我的所有这对等人格的转世呢，也都是同时间的啊。所以我只要我的意识状态改了，我的内在所感觉到的故事跟它的组织方式全部都改了。像刚才 Annie 不是在提吗？他说他现在所记得的事情都不是什么朝九晚五的事情，都是在朝九晚五之间快乐的事情，或者是感受深的事情嘛，是不是？那一样的情况，那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你的焦点如果没有放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焦点自然而然就移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其实改变焦点它并不一定要做实际的体验，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吃白饭，那我觉得饭真的很好吃，这是一个实际上的经验啦。我不晓得 Johnny 是不是从台湾来的，我们台湾来的男生呢，很需要米饭，或者是我这个年纪的，好，你有很多菜没有错，可是没有饭的话，我就觉得就那个比重跟菜是一样重的，对我这个年纪的男生来讲，好，啊，可是现在的男生可能不一样，现在男生就是他不一定要吃饭，他是吃菜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早年很小的时候呢，因为父母亲给我们的这个教育或者是说养育方式，米饭是很重要的，而且是不可以随便乱吃菜的，要先扒几口饭才能吃一口菜。那米饭好的话，跟菜好是一样重要，因为米饭你吃的很多嘛。可是呢，到美国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一般餐厅他们只重视怎么煮菜，他们不再重视饭，因为饭是不要钱的，或者是他可能恰恰你一块钱，可是他是象征性的，就是拿你一块钱，但是他米饭他并不重视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饭好不好吃，可能对女生或许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对男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要讲饭呢？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对饭的一种欣赏，不是因为它的价值高或低，而是说你对它的一种欣赏。当你欣赏它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啊，今天怎么这么没有钱呢？吃白饭配酱瓜，你就不会这种感觉，因为你欣赏那个饭。也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当下去欣赏你所周遭的一切状况？因为一旦你去欣赏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焦点就会慢慢移掉了。你要移动焦点，并不是一定要很美很美的美食，你才可以认为自己是很快乐的。因为焦点一旦转移的话，是你的焦点转移，而不是物质的关系嘛。就是如果我今天我很快乐，不一定是我要吃很棒的东西我才很快乐嘛，或者是给你很多很棒的东西，你也不见得快乐嘛，对不对？ 有时候身上在路上捡到100块美金的话，你快乐到不行啊、哦、我记得我有一次捡到20块，莫名其妙，在20年前吧，也不晓得哪里来的，就是反正家门口就是一个20块的，我觉得那一天高兴得不得了这样子。可问题是，其实说真的，我的收入当然不是20块，但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对不对？可是那20块的价值是不是比那个2000块的价值要大，你知道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纯粹是意识方面的感觉，就是你转变你的意识。你要快乐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嘛，就好像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俱乐相，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我们愿不愿意去体验我们的人生，这比较重要。那如果你愿意去体验人生，这一刻当下就是一个威力之点啦、啊。父母在的时候哈，其实你能够去爱他，能够跟他多相处，能够支持他，或者是能够表达一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对他有所担心，因为父母跟儿女之间他有一种所谓的心电感应的这个作用，那一份担心会直接的在他的脑海里面，他会形成一个担心，反而是不是很好，甚至是有一点危险性的。就好像如果父母亲担心孩子，相反来讲，孩子小宝你出去要小心哦，你不要过马路要注意哦，你这些担心本身他在潜意识的层面当中呢，他会直接的影响这个孩子 的行为跟能力，甚至有一些，这是赛斯讲的，不是我说的啦，这是赛斯在提到有关于这个父母亲对孩子的恐惧，或者是你对亲人的恐惧，或者是你对其他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其实对对方最好的祝福就是对他的信任呀，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哈，因为深深的情感有的时候体验一次是或两次是不够的，尤其是像孩子对父母的这种恐惧，你不会说不担心他了那就没事了，因为你还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你还是会引起这种担心。所以以这种状况，如果你一直移不掉的话，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直接面对他。那面对他的意思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去看你真正恐惧的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有恐惧，还有呢，其实赛斯有提到，真正是你恐惧的心而不是恐惧的事情，也就是说事情怎么发生哦，其实不是真正是那个事情的问题，那个事情解决就不担心了吗？是我们有一个恐惧的心，所以我们从外面的环境去 catch 一个事情来让我们担心了。我这样讲会不会拉一拉扎的呀？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不是你恐惧的事情，是你恐惧的心。所以如果你去面对你恐惧的心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去看到为什么产生这个恐惧的信念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比如说我刚提到嘛，风易尽，树易尽而风不止，对不对？子易养而亲不待，这是很小的时候老师教的嘛，那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当个孩子，如果我没有好好的尽孝道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很不好，然后我对不起父母，然后自己又觉得很有罪恶感，是这个部分才造成问题嘛。可是如果父母也喜欢他的方式的话，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干涉他的生活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父母他喜欢在台湾生活，就算他在乡下生活，他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富裕，可他习惯这样的生活，他也喜欢这样的生活，你把他带到美国来，他会说我每天出去都没有朋友，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啊。是啊，你们房子很漂亮啊，是啊，你们东西吃得很好，可是这不是我要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是你的信念在作祟，不是说，你知道我意思吗？每个人他有他的喜欢方式嘛。你爱一个人，照顾一个人，或者是说对一个人好，是要以他的方式啊。Yeah. 所以比较重要的反而是你的信念必须要理清楚，我在恐惧什么。恐惧没有关系。
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有很强烈的这种恐惧。那我跟他讲说，灵魂永生啊，你的父母并不会消失，他们的灵魂还是在啊。 可他说但我就看不到他了呀。
是啊，你是看不到他嘛，啊，所以我刚讲过情感这部分当他没有被面对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一次，尤其是父母这种东西，你不会，不会你跟他讲说，啊，灵魂是永生，你就不害怕，哪有这种事？你问洗衣师说，啊，灵魂是永生，啊，你爸爸过世，你会不会担心？你会不会想他？会啊，还是都会啊。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是，我们知道，因为有死亡产生很大的对比，所以我们的情感会加深呢，啊。我看不到他，所以我能够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要有。用一种感情的方式对他，啊，你没有办法永远看到他，啊，这样讲我们也没有办法永远看到我们自己啊。我们可能一阵子之后就在这个宇宙中消失掉了。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话，你也可以说我现在已经死掉了啊。是啊，既然时间是同时性，你也可以说我现在是还没出生啊，或者是我还没有死掉啊。但是那都只是个经验啊。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赛斯提到说你怎么样去有那种绝对的恩宠的感觉，他说呢，当你发现自己的思想没有一刻是不被取代的，而你的身体的细胞没有一刻不被取代的话，那你在哪里是谁？那换言之就是有一个力量它不断的在后面在运动，而你不过是坐在这个运动上面而已嘛。所以才会有那个禅宗公案嘛，那个慧能告诉慧明将军，哦，本来说要抓他嘛，他说你平息，你弃除杂念，好，现在你把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全部放开，这个时候你去看明上座哪一个是你，因为你随时都被 replace 嘛。所以我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不是什么不思善不思恶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平息的问题，而是当你发现你自己是不断被 replace，我的思想不断被 replace， 我的身体不断被 replace， 你看到的五年前的 Charles 跟现在 Charles 一样的 Charles 吗？当然不一样，因为我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我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表示什么？表示我用这个思维所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哦，我对世界的一种建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要改变一个人很困难，可是你要改变全世界很容易，为什么？你看这个世界，你好，就像我们这样讲好了，好，我们现在戴个眼镜对不对？然后我在眼镜涂黄色的，是不是这个世界全部看起来都黄色的？所以我要改变全世界很容易啊，因为我看世界的方式改变了，我就这个世界看起来就不一样啦，啊。
有色眼镜，
对，我有一种方式一种思维去看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就改变了对不对？可是你看世界的方式随时在改变，各位你了解吗？你这样回事吗？我在学赛事之前跟学赛事之后有一样吗？不一样。我去年跟新年有一样吗？很不一样吗？我每一刻我都不一样，我每一刻我的思维都不一样，我的后受思想都不一样，我的有色眼镜都不一样，我的主观都不一样，所以我见过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嘛。所以那我们需要恐惧什么？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随时都在变动当中。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去担心谁怎么样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有他的心灵的里程。但是我也了解，假如跟你讲说，啊，反正一切都是体验而已，所以你不要担心，那你要不要担心？你还是担心嘛，对不对？那所以回过头来看，担心不是不好，你会发现在担心里面有一份很深的情感，那这个情感是好的。所以我才一开始提到说，你不要以为恐惧是不好的，因为恐惧是一种力量啦。所以你就发现到说，我现在很担心我的孩子，很好啊，因为你知道你很爱你的孩子。你担心你的父母，很好啊，你很爱你的父母。那可是这里面有没有我们说的相互依存的作用？也就是你的某些部分必须要由他来完成。那这样的一个担心，它本身就是不是说能够带给你力量，而事实上是你把自己的力量跟对方的力量一起拉掉的。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一个父母，一个妈妈很爱他的孩子，那他把自己认为说孩子需要他照顾，而且他照顾他的孩子的时候，他觉得说他很有母爱，而且这是他的职责，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等到孩子长大之后， 他要跟他的太太争宠嘛，对不对？那是我们天天才看到的事情，对不对？哦，为什么婆媳会这样吵来吵去呢？因为这孩子是我带大的，是我的啊，对不对？你怎么认识一个女孩子就好像妈不要了，我的重要性全部不，所以这个就有产生一种依存作用。那如果说我跟我的父母是站在一个依存作用的时候，那就自己要去觉察，就是你要不要把这个依存拉开，因为让他是他，让你自己是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不晓得这个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按照心理学在谈，当一个，我现在是谈另外一个的，不是谈这一个，我们在諮商的个案当中，如果有碰到很大问题的家庭，一般的孩子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他都会离开，而事实上很多諮商师也会建议孩子离开，为什么？因为这样会脱离那个依存关系，脱离依存关系他自己才能够护眼，护眼以后再回来就 OK 了，因为这样就完整了。好，所以比较重要的是，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好了，我们常常讲说夫妻是我的另外一半嘛，可是一半加另外一半的互动变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啊，对不对？因为你想抓他当你安，你他想抓你当另外一半，可是事实上是你必须要完整，他是要完整，一乘一才是等于一啊。那如果说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当然还是等于一的，但是你没有办法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把对方真的没有批判的变成你的一部分嘛，两个相加难，好啊，就是会互动嘛。那互动的时候就是要当他是一，当我自己是一，所以一乘一才会等于一啊。有意见吗？ OK，
你说一乘一乘
等于一吗？对啊，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啊，
一加一等于二
啊，一加一等于二，对啊，啊，但是它是乘的啊，因为互动是乘的 啊。那我的意思是一加一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什么？因为以赛斯的理论来讲的话，你有你的主观，我有我的主观，我再怎么样密切，我还是站在我的主观，你还是在，我们只能趋近，但是不可能等于嘛，所以你不可能相加嘛，所以变成一种互动状态嘛。互动状态的意思是我用我的内射思想去看你怎么样，你用你的内射思想去看我怎么样，我们说后射啦，就我有我基本的想法嘛。当你在看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先生在看你的时候，是不是他有一套他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你说袜子怎么这么穿，我就是觉得这样穿很舒服啊，不行吗？对不对啊？先生可能说，哎，这样太暴露了吧，你这样出去可以吗？那太太说，哎，我这样觉得很好啊。你有不同的观点啊，所以他无法不是互动状态嘛。OK 啊，我这边是在这部分呢，我们大概再简单的再整理一下，那我们这个就回到课程了哈。就是说情绪它是一种力量，就好像我们的触觉它是一种力量一样，当我们有恐惧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想要去消除它，好，因为当我觉得我要去消除它的时候，你就是变成卡到里面去了，所以不一定要去消除它，可是去看看这个情绪它带给你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叫你多爱，是不是叫你多照顾它，是不是更加的能够珍惜跟它在一起的任何一个时光，这第一个嘛。第二个，看看自己跟对方有没有什么依存关系，就是我跟他是不是我什么地方依赖他，非他不行，那有没有这个事？其实没有，因为我在创造我的实相，我必须是一个主观的，我必须要是一个 主体人嘛。好，第三个就是说，其实当恐惧发生的时候，你走进恐惧，你就发现到说，其实那个恐惧本身呢，不见得是恐惧那件事情，而是恐惧背后的自己的某些心态，意思是说，是不是我一直都有恐惧的心，那因为我一直都有恐惧的心，我觉得说我好像怕父母亲死亡，我怕什么事情不幸的事情发生或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你不需要去对这个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有个和平的心，它就创造和平的环境，所以是你的感受跟你的思想在创造外境，你不需要去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是恐惧的心创造恐惧的外境， 那我们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快乐的，那自然而然它就会创造快乐。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如果你是回到当下，我信任生命，那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其实是由内而外所发生的。只要我信任生命的话，那每一刻我都喜欢它啊，因为这是我所要的啊。好，那假如你要去解决的话，解决的话就用想象力。想象力的话就是去想象它最后最坏的状况是怎样。你把它想过一遍齁，你就突然就觉得它没什么啦。会变动没有错啦。哦，我一切都失败了，那我就回台湾。后来我想想，我回台湾蛮好的啊。台湾可以去逛市场，你看那个连那种菠菜齁，或者是那个茭白笋都是鲜嫩鲜嫩的，对不对齁？我每次回到台湾，我都喜欢到传统市场去绕一圈啊，里面很多的喜欢吃，尤其是我喜欢吃 A 菜，
还有荔枝，
哇啊，不要讲荔枝了，那个会死掉啦，会渴望死掉啊，那就是太多太多你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嘛，对不对？但你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没有在美国的话，那然后美国这么多漂亮的风景我都没有看到，是啊，可是你喜欢的话，任何一个环境都会是好的嘛，你喜欢的话齁，我说的你跟谁在一起你都会喜欢，因为你喜欢自己，喜欢环境，喜欢你的生命，所以其他事情跟你接触的人你都会喜欢他，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你如果用想象力把你的生活真正的想过一遍，最坏的状况是怎样，最后你会觉得说这样也蛮好的啊，对啊，哦，如果赛事中心撑不下去那也蛮好，我就自己看书不好吗？对不对？所以你去想所有的状况，想到后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没什么啦。啊，婚姻如果怎样啊，怎样难道你就不能活下去吗？也许你可以有新的这个婚姻啊，或者是你自己一个人也蛮好的啊，有各种状况都蛮好的。像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愿意去改变现状，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很恐怖啦。啊，我工作失掉了，那再找工作说不定更好啊。我迈阿密那个朋友，哦，他说，哎，惨了惨了，我现在工作没有了。刚开始是说他没有工作，哎，我说你有信心就找到，而且很快找到。后来说，哎，他工作又没有了，我说下一个更好，你不用担心。就第二天、第三天就找到了，而且更真的更好啊。是信念在创造实相，好，哦，所以不是反面的。所以你只要检查一下你自己的。比如说我很恐惧的时候，你要做的反而是去检查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价值判断，我现在是用什么方式在看这个世界啊，那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是你的想象在煽动你的情绪，而忠实的追随你的信念，而不是反面，也就是你怎么想怎么感受你创造那个情况。那如果说你想的是想象跟感觉都觉得父母亲是长命百岁，而且他跟我很好，而且就算是有怎么样的话，他也会是在最好的状态。如果你已经建立这种信心的时候，那他的环境就会变成那样，因为你是实相的创造者，哦，并不是你是受害者，你不会是受害者，这是我们一再想的。那我们是把我们的信念把它转移出来，然后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厘清我们是怎么想的，我是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啦。那跟着你的感情走，跟着你情绪走，然后去体验自己的身体的感觉，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不会把那个恐惧跟偏见投射在对方的身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对对方是没有帮助的。而且如果累积太多的恐惧的话，这种表达会比较是一种伤害性的表达了。好，那我想这样是不是差不多了吧，哦，我想大概就是谈到这些事情。好，反而我是觉得当你有恐惧的时候去接受那个恐惧，尤其是很大的恐惧，像父母这种恐惧算是很大的，去接受这个恐惧，然后去感觉它，然后去经过它，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那放松自己，不要想要一直把它抵抗，把它消掉这样子，你干嘛消掉？因为那个就是一种爱啊。假如说这里头包含的是一份关系，那一定是一个很深的爱了。冰山小姐你怎么想？
就是您常常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生就是情感深度跟重要意义影响我们所有的一切。
对， 对对。
那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他跟他父母特别的有缘，情感深度特别深，那意义特别重要。那您刚刚讲这个，就是说深入其中，然后去
看自己的信念是什么，
感觉他，然后
感觉他，看自己的信念，放松他，
是
啊。那这样我觉得是比较会有帮助。当你真正了解实相是你创造的，是你的信念、你的思想所创造的，所以你只要在意识上改变就好了。那我觉得好像事情是怎么样经过的，可是对内在来讲他不是这样感觉的。
我有个朋友，他妈妈过世，他哭了两年多。那然后他身边的朋友都听他讲过很多次了。那有一次呢，他就突然问我说，他说丁山，你会觉得我很烦，常常都提到我妈就这样哭成这个样子。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一直这样？那有很多人劝他嘛。后来他有一天忽然告诉我说，其实我觉得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是
我享受想念我妈妈的感觉，所以我不想放开她。
是是，
那就让她这样。她我就说，那你决定怎么做？她说我决定就让我自己就是沉溺在其中，直到我想要出来。
是，
那也可以嘛。
是，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深度的情感它不是体验一次两次就够了，然后呢你有的时候是用它来当作是一种依附，也就是我现在在想念我妈妈，那我也觉得想念妈妈或想念爸爸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孝子嘛。
他的感觉是好像他觉得他想念他妈妈那种情感，
很多
种状态，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想象，就是一种享受。
对，这个东西有很多层面啦。那一种层面就是当他想念他妈妈的时候，他会一直在回忆着跟他父母亲在一起最美好的那一段时光，他爸爸妈妈照顾的那一段时光，所以他会把那个东西抓得很紧，这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啦。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是他自己的信念，就好像我说的，好像想念爸爸想念妈妈，尤其像中国人啦、啊、中国人以前父母亲如果死了的时候在旁边要结乳多少年嘛，三年你不能离开的，就坐在坟墓旁边要守孝三年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就表示对他的孝心嘛。那当然这个也是有关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些传统的观念，但是说真的，我们如果了解我是创造实相的一个创造者，是我的思想跟信念在创造的，好，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对我的亲人有一个很大的祝福跟对他的信任的时候，好，你会给他很大的勇气了。那当然这个东西有一点说教，因为好像在讲个就是说家和万事兴，你讲家和万事兴，家和就万事兴了吗？碰到困难的时候难道就不需要处理吗？对不对？还是要处理嘛。所以有的时候是吵一吵才会家和万事兴嘛，是不是？这是没有错啦。可是某个角度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你如果真的想要现在真的爱他的时候、真的就要放下对他的担心，这样。当然不是说放下就放下了，就是你要去体验它，然后自己去处理，去看看自己的信念这样子。哦，我今天讲的有点乱了，不过再整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
第918节。
对对对。
这节好有意思哦。
怎么说呢？
因为他有一句话说，这个我们的祖先曾经探访过其他的星球。正如我们的星球曾经被其他星球的人探访过一样，就赛斯说有外星人来来去去，我们也去过别人那里，别人来过我们这里，所以这地球上有一些不能难以解释的事情，就好像我就觉得现在就可以解释了。
不是常常电影有那种 Man in Black 吗？
可是可能是我现在已经很相信赛斯，所以赛斯这样讲我就特别高兴，觉得说果然是这样，别人讲还不一定肯相信，可是现在不知不觉就是非常相信赛斯说的话。
是啊是啊，所以这个我们对世界到底了解多少，好，有些人你看他很正常，很是他说不定是外星人啊，你很难说啊，这是很多宗教在讲的，或者是现在电影在演的嘛，好，那所以说真的回到自己是最重要的，你回到自己相信自己，相信一切都是一种体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管别人是怎么样，因为别人的情况是你建构的 啊。好吧，那我们就从918节吗，
918
节开始。他这里提到 在试图解释你们世界的起源的时候，在我这一方面呢，有时涉及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样讲就是你怎么去告诉色盲红色到底是什么？假如它是红色的色盲来讲的话，你怎么去解释？因为在他的能力当中，他无法去看到这个红色嘛，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哎，我跟你讲，就是那样啊，啊，你没有看到那个什么大红灯笼高高照啊，那个就是红色啊。对你讲半天，他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你如何去解释？如果你没有闻过玉兰花的香味，你怎么去解释玉兰花是什么？对赛斯来讲，因为他是在多次元的时空，对他来讲根本就没有时间这个概念，也没有空间这个概念，他是一个以人格能量为主体的人格嘛，所以他没有这些时空的概念。那我们在这边，我们的基本假设就是时间跟空间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去告诉你什么叫可能性的世界？你无法讲嘛。你跟你讲说有无穷的地球，我无穷可能性的地球，你怎么解释？或者是告诉你说2015年到现在已经11月了，对不对？可是2015年在任何时候都会有2015的从头再开始，而且你可以投胎到2015年，你要怎么解释？你无法解释，因为我们把时空当作是基本假设嘛，我们把自己的肉体当作是基本假设。可是对赛斯来讲，他说我是要跟你解释世界的起源，涉及了我无法克服的难题啦。为什么呢？你们认为你们的宇宙有些次元，有某些次元，我们三度空间，而你们多少想要找到一个是建立在那些次元使得 起源可能的这种说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嘛。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是三度空间吗？然后我们说有第五度空间呢，啊，第五度空间可能是起源啊，或是第七度、第八度、第九度，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有吗？
那第二十五度？
对，第二十五度。你说你的朋友说悟到了第二十五度空间，对不对？但是不管几度空间，我们总以为我们没有办法到的那个空间呢，它其实是起源，对不对？但是他说，我很难跟你讲，不是这样子啦。好，因为真正来讲的话，他要跟你解释的就是那个三个两难之局。原来就是一切万有，他在他脑海里面有些思维，所有的思维出去都是变成一度一个空间，一个次元。那有不同的思维就创造不同的空间。什么是起源？那不是由次元造成起源，也不是从这样，因为你去追溯说多少空多少次元的话，那这个是不是空间的概念？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次元，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八次元，有一个九次元，有一个十次元，那个空间你以为就是比较大嘛，对不对？那它是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是不是个时间的概念？所以你无法不用时间跟空间去考虑起源与火嘛。好，那你说在圣经里面说耶稣钉十字架，他死掉了，然后后来他复活了，然后他升天了。以现在的科学来讲，你升天干什么？天上又没有东西可以吃，天上冷得要命，又冷又寒，空气又稀薄，你到空间去干什么？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样，他所谓的往上等天上走的意思是什么？是在我们次元看不见的东西吗？换言之，他到另外一个次元去，那另外一个次元就是起源吗？不是。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动态嘛，你就算是八度空间，它仍然是个动态啊。你不管你看到任何东西，它仍然是动态啊。那既然是动态，它就不是原来静态的部分啊。原来是个静态，对不对？太极嘛，无极嘛，无极开始生太极，太极就开始动嘛，太极就生两仪，两个一直在对立嘛，所以它就产生无数的空间嘛。那如果你要去看看说，空间，我们现在在地球的人会认为说，宇宙有很多次元，所以呢，更多的次元就是起源的这个来源。他说，可是那起源却必然是从那些比你们的宇宙次元性、宇宙确实次元性还大的次元浮出来的。任何的次元都是从次元出来的，这样有问题吗？没问题吧？你不管是什么次元，是不是由内在的次元出来的？那内在次元是不是还有一个次元？那你一直往下走的话，就是印度人说的地球是四个大象所撑的。那四个大象撑在哪里？后面还有四个大象。 那在下面的第大象是什么？还有四个大象。你不要再问了啦，下面都还有很多大象，因为无穷的大象在下面，是不是呀？ Yeah. 也就是赤眼的后面是什么？是赤眼。那赤眼的后面又是什么？又是赤眼。可是是内在的动力去产生赤眼吗？
这倒让我联想到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比方说一个蓝绿不分的那种色盲的话，你只要跟他讲这个蓝的跟那个绿的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就是不同，可在他看来就是一样。所以我忽然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程度或者是某种方式的色盲。那所以我有一个朋友说，我活着我一定要把一切的事情搞清楚，可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搞不清楚的，就像赛斯无法跟我们解释我们世界的起源是什么。
你可以搞清楚，搞清楚你的信念，
就是搞清楚不必搞清楚
不是搞清楚你的信念，你只搞清楚你的信念。比如说我觉得我要，比如这样说，哎，你们说的赛斯到底好不好，我要来求证。好，你只求证什么？只求证你相信的部分吧。你的信念对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的话，你只求证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所以我在搞清楚的是我的信念，不是实相。
对，我们其实搞清楚只能搞清楚自己的信念。
比如说啊，你觉得男生就怎样，女生就怎样，啊，你去证明的，你不管得到多少的证明，都在证明你的信念而已嘛。
没错，是，
对不对？所以赛斯说，求证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去求证。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去求证，就表示你对这件事情有所怀疑嘛。啊，如果有所怀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没有那个信任嘛。啊，没有那个信任，就是没有信念，没有信念你就得不到结果啊。你只看到你相信的事情，对不对？那你要求证的时候，是不是你不相信的？所以你在求证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不相信，那你觉得你会看到什么？你不相信的事啊。
没错，
是不是呀？ Yeah, 所以你只能看到你相信的事，你求证也只求证你相信的事情。科学家再怎么证明，他仍然是证明他的科学理论而已嘛。啊，至于他看不见的，他就没有办法求证啊。比如说赛斯，你明明有写书啊，明明书写得这么好啊，那你怎么去求证？你无法求证吗？
可是我发现我读赛斯书比以前多读一点多读一点多读一点的时候，真的就发现是如此之可信。因为有很多东西根本不可能是 Jane Roberts 自己创造出来的。
你看我们像现在我自己念的 十几年了嘛，哈，那上了上好几万个小时的万个小时以上的课程了、啊、你不觉得我每天还是都在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吗？对啊。那所以假如说我在三年前或者三个月前或者一年前我说什么什么是怎样的话，我现在在看就不一定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都只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啊。那你看像今天的这个课程哈，你要多高的智慧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因为这东西都是逻辑上的问题了、啊、应该说是数学上的问题了，它根本就是数学上的问题了。它事实上在这一章里头，它要提到很多的什么阿基米德的原理啊。啊，我说真的，连阿基米德我现在都没有搞清楚了。哎，各位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阿基米德原理？
它就是那个浴缸里的水，你进去。那就是多少体积？
是这样子吗？
不是吧。
阿基米德是呀、
yeah。好了，没关系，等一下，等我们上到那里的时候再说。我的意思是说，赛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主观，因为对或错谁决定的？你呀、啊。事情怎么看谁决定的？你呀、啊。啊，你是从哪里？你从你的思维来的嘛？你怎么样思维，你就看世界是怎样，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那个思维，你看得到这个世界怎样吗？你如果没有那个感官，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世界怎么样吗？对不对？如果你是个通灵者，你看到的世界跟一个没有通灵者所看到的世界会一样吗？
不一样
嘛，对不对？呀、嗯 yeah。所以他在这里提到哈，他说在你们宇宙内的实相。无法支援包含这些主要事件的更大脉络，
嗯哼，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更大脉络下来的分支啦， 啊，比如说，其实我们多少也有这种概念，比如说现在叫做什么保平时代，对不对？
嗯哼。
保平时代就是什么人道时代，就是心灵时代，所以这边的人的趋向都会比较，往身心灵方面去走嘛，哈，这是一种大的趋势，对不对？那大的趋势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种事件的脉络？啊，比如这个时代就会这样，所以你怎么发展，它就会符合这个大事件。你怎么发展，它都会在这个大事件里面，因为大事件是一个主要脉络。那有没有比这个大事件更大的事件？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哦，这个事件。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从多少年开始到几年之间它算是保平时代，不过也有另外一种人说法是保平时代是要2600多年才开始的，不是现在了，也有人是这么说了。好，那我们不晓得，好，就每个人对这个保平的算法是不太一样啊。有的人是说18多少年开始就是进入就保平时代，也就是说人道时代这样子。但事实上假如你没有这个脉络的时候，你再怎么讲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趋势不是那样啊，叫做鸡同鸭讲。你去找一群鸡来，然后拼命跟他讲赛斯新华，你觉得会有用吗？他要看看你，然后这什么叫做什么？他要的是你给我谷子吃了，对啊。
对啊，那个找到阿基米德定律了呢。
哦，这样。
其实就是物体在液体中所获得的浮力，等于物体所排出液体的重量。他就是用那个国王。
哦，知道那个金块的那个，对了。
对对 对, 对, 对。大家如果有兴趣上网去查阿基米德定律就知道了。
OK， 那我们还没有谈到那里了哈，我们先提到哈，意思是说，他有一种讲法，就是如果这个世代是什么样世代，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有应该是在几十年前大概是共产时代嘛，齁，就你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变成共产国家嘛，民主国家一半然后另外一半是共产国家嘛，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好像这个共产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趋势或者是它的一个变化，就比较少那种味道了，即便说它仍然挂着共产的主义，可是它
往往是挂着羊头卖着狗肉，
对，它已经是比较物质化了。好像中国大陆的话，它不完全的，它可以拥有资产的嘛，对不对？
他们现在讲共产主义的目的，只是要保持政权而已。
对对对，它事实上没有
意义，已经完全改变了。
苏俄的话，它已经没有共产了嘛。可是，在前一阵子的话，几乎你看，什么高棉赤化了啦，什么越南赤化了啦，什么哪里赤化了，这样子，好像越来越多这样子。
前好一阵子，
对对对，它是一种事件的脉络嘛，
是
对。对呀，所以他说在我们的宇宙无法去支持那个主要的更大脉络，他所说的宇宙内的实相的这个更大脉络哈，不只是我说的保平时代这么小的东西了，它甚至是个架构问题，也就是
保平时代是什么意思？
保平就是水平嘛，保平座是一个美男子，然后被作诗抓去帮人家倒酒的。但它代表的就是一种人道，一种心灵，是一种温暖，啊，它比较不是物质的，是比较非心灵的，但是好事啦，哈。但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里所提到的主要事件的更大脉络，哈，它其实还要更大一点，不是这样子，连时空都可能是有问题的，
是。
对，连时空都有问题的。
可我们就很难想象，没有了时空，那怎么看这个世界？
你就听不清楚啊。比如说，奇怪了，那明明我就是这样啊。啊，你要所谓的成长，不是要时间才能成长吗？那，啊，你不是说什么三个两难之己？那它要变化，那不是也要时间吗？对，那因为那是我们对时间
的看法，我们的色盲，
对，那是我们的感知的极限。
对，我们的感知的是。
对啊，
是。
那所以以赛斯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奇怪，那。如果死了，你还是要袖手旁观哦，旁观的，这是个笑话。就我小学的四五年级的时候嘛，我们一个班长啊，然后老师那女老师说啊，人家在吵架，啊你这个班长就那么袖手旁观了哦，哦他很生气，就站在桌子上啊，你为什么要骂我？为什么骂我旁观？ 这是个笑话哈、啊。所以他说哈，所以呢，我必须要到某个程度遵循你们界定的事情的传统来说话了。啊，如果说生跟死是一如的，抽掉时间，它真的一如吗？好跟坏，抽掉时间，它就一如吗？对跟错，抽掉时间，在更大的次元当中，它都得到救赎吗？啊，抽掉时间，抽掉空间，你会觉得，你真的是可以用爱来对待你现在所过的任何的每一个片刻了。
有的人他可能特别爱一个人，他就恐惧失去这个人。虽然灵魂永生，但是他觉得他们两个人都会改变，他就是不能接受，不想接受这个现实。
像很多的这个情杀案呢、就是会觉得说我得不到你，那得不到你的话，我就觉得你会跟别人很好，那就受不了嘛，对不对？其实某个角度来看，假如说抽掉时间跟空间的话，在很其他的时空当中，你可能跟他很要好啊。
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想象力，是我们的救赎。
对对对，是吧？所以这因为我们在现在有时间空间的脉络里面，我们无法去觉察更大的事件。你怎么去想象？比如说我有24的转世，那24其实都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的，难吧？呀，那如果是抽掉时间空间，当然所谓的2015年会重来，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啊。
既然可以 back to the future，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当我那样做的时候，我也在试着引荐你们，至少用直觉性的一个更大架构在其中跨着你们所知的世界。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念懂赛斯书，好，包括我在内，包括比我更高的那些老师们，或者是习师哈，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念得懂赛斯书。为什么？因为你既然在物质实相的话，你只能用物质实相的角度去看赛斯书，所以念不懂赛斯书是必然的。可是在念不懂的当中，你会开发你的直觉力，所以一定要相信赛斯要你自己念。你可以听别人跟你讲一些概念，或者是听他的一些观念，可是他是用他的诠释在解释赛斯。你一定要用这里赛斯告诉你说没有错，我这样讲我怎么解释你们都还是不懂的哈？为什么？因为那个牵涉到一个界定的问题。那既然是牵涉界定，他说我试着引你们有一个更大的架构，那是一个直觉性的问题。什么叫直觉性？直觉性就是你的内在的那一份知觉介入了你的知觉，叫直觉啦。我可以觉察到一些事情，这是我觉得的，用我的感官在看这个世界，这是我的感觉。那直觉是什么呢？直觉是你内在的感觉介入了你的感觉，叫直觉，对吗？所以当你念不懂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抓到后面那个部分，因为我不懂，所以后面一定要介入嘛。当你不做的时候，上帝会做了。好，当你
安了，没有那么
安了，
不用担心什么。
你念不懂的时候，你常想我今天念不懂，然后突然间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突然间懂了。为什么？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念懂它，因为你永远念不懂它，因为它在另外一个实相，它用另外一个实相来告诉你。连鲁伯耶瑟都念不懂，你以为你有多懂啊？对不对？那现在重点是在于，可是虽然你是念不懂，或者你大概知道，或你用你的想象去猜他讲什么，可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开发你的直觉力啊，把你的意识扩张啊。你不会以你的观点在看世界嘛，你会以后面 backup 你的那个内在感官在看这个世界啦。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像我已经念了十几年了，其实我每一年或每个三五个月哈，你们总会发现翘首好像又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应该有这种感觉吧？有嘛？
真的有。
对，真的有嘛哈？那我在什么时候可以告诉你们我懂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告诉你说，各位，我现在全部都懂了？对，我现在懂了，但是是以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啦。
如果有一天脑袋秀抖说懂了，那就是表示真正是不懂了。
对，你觉得你懂的时候其实是不懂了，因为你已经不让你自己的思维再继续扩张了。
我这才终于明白苏格拉底为什么在他死前说，他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了，真的是很有道理。
所以你怎么可能不谦卑呢？
没错，
对不对？你怎么觉得说我自己是个老师，或我今天可以教你们，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学习而已。坦白说，你也不要认为说我比你懂，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啦。但是我可以把
我
的经验，
感觉好多了，
对，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引介给你当参考。但是赛斯书，因为他这里已经告诉你，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时间空间的概念，而且呢，以你们的次元，你总会觉得说更高的次元会高，就是会比较接近岩陀。没有，没有这种事，根本不是这样嘛。它就是个意识的作用。
所以我们其实从小到大已经被制约了，但是我们如果愿意打破这个制约的话，就看到一个，感觉到一个更大的架构的可能性，其实生活里很多的难题就解开了。
这个东西跟我们在课前所提到那个恐惧的问题，我们可以连在一起讲哈。当你今天把你心中的恐惧拉掉，也就是你全然去信任生命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的直觉力就往前头走。我如果今天什么都不怕，我全部都走过一遍了，那你就发现你可以用直觉力的。为什么？因为对未知的事情，它根本就是已知的嘛，它根本就在一个事件下嘛。比如说佛陀告诉你说，哎呀，你今天被这个人欺负，还因为前世几千几百年前啊，啊你在哪个地方啊，啊你对不起对方啊，所以今天被到这边来还。OK， 假如说这个是这样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他根本就有一个脉络，有一个事件的规则啊，就他就是一个组织啊。那如果是组织的话，你就可以安心的。
可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其实更可以安心了。
对 对，所以哦，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说他试着引导你们去跨越这个你们所知的实相，用你现在的实相去看，但是你永远看不懂，所以只能用直觉力。
是，
所以你念赛斯书，如果你用理性去念，念一百遍都没有真正的你能了解它啦。我不是说没有用，你都有用啦，每一面的一次都有用。但是你如果没有去开发你的直觉力的话，哈，你还是不了解啦。那就是
开发了也还是不了解，
开发还是不了解，
就是受到物质实相的限制啊。
你还是有这个
相，
但没有关系。
但没有关系，对。
他这个就是说他。引介给你们，至少直觉性的知道一个更大架构。好，所以无论如何哈，我们要以非常可能看似有矛盾的议题来开始，因为一切你最后会觉得这是矛盾的啊。比如说，我最后昨天不是提到一个案子吗？你们过来抢了我身上的300块，因为我现在身上有300块啊，不应该讲哈，钱不能露白哈。
此地无银300两嘛。
那你抢了我300块，然后你告诉我说，恰是你创造你的实相。你不是说实相是你创造的吗？那我来帮你，我帮你创造，这样对吗？呀，这东西可以很多。
那你创造你的，我创造我的，那共同创造实相是我抢了你的300块，那 good for me。
对，这看起来是矛盾，其实没有矛盾了。好，看起来因为没有吸过的事情，当它发生，它才发生。你去模拟的时候，哈，当去模拟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信念了。这是第一个。再来，你是你的信念，他是他的信念，然后你负责你的信念，他负责他的部分。
是，甚至也可以说都要负责，也可以说都不用负责，因为一个更大的架构来讲有什么好负责的？
我刚不是讲过吗？你无法证明，你只能相信，因为当你要去证明的时候，你就是不相信才去证明，对吗？
没错。
那你只证明到什么？证明到你所已经相信的部分而已。
没错，
那剩下的部分必须要用什么？用你的直觉力啊，
想象力。
对呀，哦，
哇，好棒哦！一个更大的架构，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所以
怎么会卡住？
对，因为你们对一个事件的定义是如此的简单嘛，我们只看到物质的部分哈，以至于忽略了更大的分支。他讲分支哦，不是要本支哦，在一个整体而言哈。架构跟行动有更大的统一理，而那分支成协调恍惚的矛盾。你看哈，就像一棵树长出组织，然后再分支，分支再长树叶，对不对？那 你觉得树叶怎么长？难道没有枝在调节吗？那枝有没有更大的枝在调节？有吗？因为它一个跟那一个都有一个我们说的主要事件嘛。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树干用什么来调节？
树干它是我们说太极生，太极生无极生太极嘛，啊太极生两仪嘛，所以它这最后是一个无极，也就是它根本就是不动的那种意识状态嘛，啊、哦。那在后面他有解释了，但我们只是提到说，它其实就是一种行动，一种由内而外的一个行动了。那行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再生万万物，万万物再生万万万万物，那一直生下去。所以每一个部分它就好像有个分支在调节嘛。
没错，所以真的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对啊，就好像我说，如果佛教的说法是说，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是那个时候的问题，那时间如果同时性的，那不是一直都在做平衡吗？讲穿的哈，还是再讲一句啦哈，讲穿的，所有的事情都在做平衡。
我还是有一个地方不懂，那您刚讲佛陀说什么什么那种因果论，佛教说的那种因果论，
那如果时间同时性，那不是在做平衡吗？
其实是一种平衡，不是一种报应，
不
是一种处罚。
当你有上帝的时候，一定有魔鬼嘛；当有男生，一定有女生嘛；当有对的，一定有错的嘛；当有光明，一定有黑暗嘛。那当你有这个情绪，它有后面的情绪做平衡吗？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一直主张什么的时候，那么那个相反的东西，它会跟你做平衡。所以平衡它就是一个物质宇宙不断在演化的一个基本原理啦。一个家庭的话，我们说过，
这是自然会发生的，
它自然会发生啊。后期这个爸爸跟妈妈吵架，会后面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会做平衡作用啊。对啊，有的来是当小妈妈的，负责任的不行。有的人来扮鬼脸的，每天在那边装笑的；有的人当有问题的孩子去吸毒、去抽烟，让你们去烦恼，然后你把注意力转移；有的呢，他就乖乖牌，他就好好去读书，让你觉得说、哦、他跟你争面子，然后你们因此是不是可以不要吵架了？总而言之，他都做很多的平衡，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情绪都在做平衡。我今天有什么情绪，你就会造成一个平衡的作用。那所以佛教最后才会得到一个结论说，那如果我都如如不动的话，那如果我起心动念都很平的话，那是不是外面的环境就都平的？理论上是这样，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经验都没有啊，那你又为什么来活到人间，对不对？
所以有人就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干嘛要活着？
活着就是为了体验了，这是赛斯的基本定律。
那有人说我又不好体验，体验了 so what 又怎么样呢？
创造不断的加创造啊。
那创造又创造又怎么样呢？
啊，没怎样，就是一直创造下去。
我就说这个人他忧郁症，他觉得是那个无意义，他被那个无意义困住了。
对，这个。
可其实很快乐的人，没有人会去考虑无意义的问题嘛。
假如你什么事情都不相信的时候，就变成空无主义嘛。空无主义有很可能会陷入那种绝对的空无，那就是像那种尼采那种状态，他就是变成什么根都抓不到了，他会否定所有的一切嘛。
对。
对啊。
对。对。而那个其实就是一条死巷子，那在那个死胡同里面，只有肯把一个更大的架构的概念加进来，就解了。
所以赛斯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跟随自己内在的冲动。我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那我想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如果不做，我就不爽啊。我做了我就爽啊，那为什么不去做呢？啊，做了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可是问题是那个后果不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所以继续做。因为这是一种体验，那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不管怎么样，总会最后你都会回老家的嘛。甚至说，唯一对你的保证就是你一定会死掉的，这是一个绝对的恩宠，是我们大家人类共同创出来最美妙的东西，因为你可以休息。啊 ，OK 啊，
可以重新开始。
对，那。
这每一个灵魂的味道，比方说今天我们这边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气质、自己的味道，那灵魂也是有自己的气质、自己的味道。
是啊。
那然后，对啊，千变万化，不同的组合，其实很有趣。可是有些人就是卡在我这一生，我就是最爱这个人，我就是不想跟他分离。那
我可以
怎么去想这个事情？
他喜欢这样玩不行吗？
他可是迟早会分离的
啊。OK 啊，那他扑你的时候，他想体验那个痛苦也 OK 啊。今天这样讲，
可是他在抓住那个恐惧，他就是我不要跟这个人分离，我太爱他了，我 就算灵魂永生我也不要，因为我不要我跟他离开这个物质实相，可他不要也没有办法，还是会发生嘛。
他想体验这样的，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嘛。好，那这信念到底是什么？可能更后面的部分还是内心的恐惧了，因为他觉得他跟他那么好，他在外面找不到更好的嘛。
对。
好，然后再来就是没有他，他不没有办法活。
嗯哼。
对啊，那这个部分我们说那个相依存的这个很重，很多的父母也都会这样说，我、哦、没有孩子我不能活的，没有这个伴侣我不能活的。但从来在没有孩子之前你都活得很好啊，他、啊、没结婚之前你不是还是很快乐吗？对啊，这个东西就是依存啦、啊、所以依赖的意思啦、啊、
所以自己要不要卡在那里其实全都是看自己愿意。
你如果真的愿意自由的时候，是我没有钱我还是可以活得很好。
对，
我们小时候像我们以前在乡下，在宜兰那个荒野乡下，你什么时候根本困不了你的啦。你要玩的话哈，就算到溪里面去捡石头，你就玩得快乐得不得了，对不对？捡人家吃剩的水果的籽都可以在那边玩了一整天，高兴到不行了，还可以玩到打架了，对不对？对啊，你抢那个干嘛？我们那个时候是用龙眼的籽哈，然后这样要管忧了哈。而问题是，我现在当然你现在长大了，知道说那就算我全部都赢了，这个都是我的，那又怎样？你有很多的龙眼籽，对不对？可是为了龙眼籽你会跟人家打架、啊、是不是？那你在想用这个去比喻哈、哦？你现在你所拿到的钱是不是像龙眼籽一样？你要快乐哦，不是因为那个东西啦。对啊，你要快乐的话哈，就算没有丈夫没有太太，你还是可以快乐吧，对不对？你没有工作还不能快乐吗？你要快乐，有谁可以阻止你快乐？太阳还是一样照啊！你看野人羡慕躺在那边，你会想哇、哦，天哪，你知道吗？今天在华尔街的那些生意人都没有办法像我这么悠闲，哦，晒着太阳，然后哼着歌，对不对？啊，等一下没有东西，我就到外面去弄点东西来吃，你会饿死吗？不会啊！你要快乐，谁能够阻止你？啊，你现在得到的难道不是龙眼籽吗？
对。
你能够维持什么，对不对？
嗯哼，
对啊，
真的是。
你三十年后、五十年后，你看不到我了嘛，对不对？老茶回家乡，可问题是，
那你的龙眼籽在哪里？
龙眼籽都丢掉了啦。
啊，这个比喻太妙了。
对，
你还有很多龙眼。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现在回过头，
新的龙眼籽可以。
我在我孩子的时候，那龙眼籽对我来讲是很珍贵的，所以我要认真的去弄那个龙眼籽，但我知道，我很清楚，现在我知道，对不对？我现在我的，比如说事业啊、学业啊，或者其他的学习，或我的工作重不重要？对我来讲，现在重要啊。可是我在重要当中，我可以换一个东西，就是我很认真在做，但是我知道那个是一张游戏。那你说游戏就不认真？天哪，哪有游戏不认真的？是游戏才很认真，好不好？你游戏哪有可能不认真？你去看那些打电
的
人，他们都不认真。
你就是想要好玩，所以你一定会认
真。你叫他起来吃饭，他跟你吵架的。我现在不要吃了，你不要吵我了，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打电脑的 game。
没错，
对不对？所以游戏不会不认真，但是你知道你在游戏，也就是说你把自己的心情放轻松嘛。你只要了解这不是唯一的实相，而你不会是你，你有一个更大的自己，而你不断在 replace。所以现在你所品尝到的情感，认真的去品尝，好，一样的，如果你有恐惧，你也可以去体验那一份恐惧，一切都是好的，但不是在喊口号这样子。
非常有趣味。
OK， 那再来哈，他提到说哦、是有矛盾啦，可是在此你们的想象力有很高的价值，用你的直觉，用你的想象力，你因此呢？他们常常会知觉到对理性而言不明显的统一。好，就像我们在提到说，你觉得他是他，你觉得他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不好意思，他前好几辈子前是你老婆，是你的丈夫，对不对？你觉得他是你的丈夫，他是你的太太，不好意思，在前几辈子他是你的儿子，这个有后面有一个更大的统一是你不知道的。如果你了解到的话，那其实说真的，在不言明的部分它是有统一的啦、哦、
是。
那你已将 理智训练成仔细处理此时此地的证据，可是证据不需要处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你的训练的结果而已啊。但是意识它是有相关性的，有节奏的，有合音的位相。Face， 大家对 Face 有概念吗？比如说我们的电是三相电，对不对？哈、哦，这 three face 哈、哦，它是所谓的方向性吧，它是一种方向性。那我们的意识它是有相关性，是有节奏，是有位相的。就好像呢，我们的宇宙的这个分子的音乐有其无尽的洋溢，在那些洋溢的地位里面是很重要的。就也就是说，就好像一条河里面啊，你是那个水的一部分；就好像一条线里面，那你是那一个点。那以理论上来讲，这个点可以无穷尽，你也无法说多少点可以构成一条线，因为多少点都不能构成一条线啦，因为它都是点啦。如果你用很大很大的显微镜，更大更大的显微镜去看的话，它点跟点之间一定有空隙啦，所以线没有办法被点构成的，看起来像线而已。好，那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看起来好像跟别人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你用比较大的视野来看，它就是一条线呢、啊。但是因为我们在现在来看，我们只知道自己是一个点，对啊，但是它是有一条线的啦，好，所以它是有一个节奏，是有一个变化。所以你们存在
一条线是有无数条的线，我们所有的关系、所有的感受，
我现在是用一条线来，好，比如说点构成线嘛，啊，线构成面，对不对？可问题是点真的没有办法构成线啦、啊，因为你个人跟每个点之间你一定有间隙，他说你们存在这个原始的间隔里面，好，我跟你可能是一条线，可是你是你，我是我，可是它这个是构成一条线的，这又是谈到数学理论的了，哦，所以我们是存在于原始的间隔里面，好像是个点，好，不过呢，你能够的话将那个间隔两个字想作是没有联系的时间的函数。这个间隔，我跟你之间的间隔，或我们这一生跟那一生的间隔，这些间隔呢，你把它想成不联系的、哦、没有联系的，因为意思是说为什么是变成没有联系呢？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用点来构成线、啊、因为它不会联系，看起来是联系嘛，我这样一画就全部都对，但是它其实是很多的点构成的嘛。但是既然是点就有间隙嘛，啊，这个间隙就有我们说的空位嘛，所以、啊、有点像无限数目的乐队在同时演奏。好，我们这边在演奏，后面也在演奏，大家都在演奏，而每个音符也在它可能所有可能的位置，以每个其他的音符一起演奏出来。所以我们的每个意识，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哈，你可能内心有一份爱，可能3000公里以外突然间跑了一个人过来，挥过来，然后发现到，哎，就是我所要。那、啊、奇怪，他怎么从3000公里飞过来？因为每个发出的音符有它的位置，跟其他的音符是同时做出的。你只要发出一个信息，天涯海角会跟你相对的物件会来，这叫做自发性嘛？呀，或者是你叫做吸引力法则嘛？呀。那既然是吸引力法则的话，它就不是创造性嘛？因为它不是说我去创造一个人跑到我身边来，不是，它是吸过来的，好不好？哎，吸过来跟做出来是不一样的耶。吸过来意思是我有想法，它就跟我一相吸呀、啊。我有个想法，我的实相就吸成另外一个状态，对不对？是吸过来哦，不是做出来啊。那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做出来啊。我希望什么？我要赶快去做，做那样的，不是的，是吸过来的。所以吸过来意思是你改变你的想法跟改变你的感受，它就吸过来了。
同频道它就吸过来。
对，同频道，对对。那我们在谈到无穷的宇宙，无穷的可能性是吸到另外一个实相，它是焦点转移，它并不是说我重新再做一个，并不是这样的呀。这也没什么差别了，哈、哦。
吸引是创造的方式之一。
对对。OK， 那并且整个被演奏的乐器跟所有的版本是同时一起演奏的，啊，
太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相连性，啊，你不要以为说啊，今天突然间 跑进来一个叫 Johnny 的，他说不定是我们的前世的最深爱的一个伴侣也说不定了，你不知道的啊。
你这样讲会吓到他。
我现在是用他今天这个原则来讲嘛，好，至少在心灵上，他你看全世界七十几亿人怎么吸引这个人在你身边，然后我们在一起在讨论这个这么深的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跟就是我创造这个实相的意思是说，哎，今天这个课程他必须要到，那对他来讲的话，他来这里是必须要，他必须要的，所以他感知到了，你是你感知的一切，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一个演奏曲？他在演奏的时候，这个自然说这个时候打鼓了，那个时候吹号了，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刚好就交配交就是交织在演奏不同的乐曲吗？
这也算一种镶嵌拼图。
太空也是镶嵌拼图的。那有的人说我想去，可是他没来，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配不到这个乐曲吗？
这首交响乐里面位置上面没有他想要的。
你去想象他这个说法哈，好像是无穷的音乐在演奏，好像是无穷的版本在继续做。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鼓声会出来？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夜声会出来？它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它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不断的演奏这样子呀。好，他说在做出的这个音符之间会有间隔啊，而那些音符做出的那些没有音符做出的间隔，也是一个庞大未言明的节奏的一部分。这个我想大家懂吗？对不对？你唱一首歌的话，难道中间没有间隔吗？如果声音当中没有间隔，怎么去讲声音？我讲一句话，是不是每一个字跟每一个字之间会有间隔？难道你看一篇文章没有逗点跟句点吗？啊，或就算没有逗点跟句点，你觉得所有的字都连在一起的吗？或者是说每个字当中都是黑的吗？一定不是全部都黑嘛，你一定必须要，比如说我把一个字镂空写一个我，对不对？那一定是把这个白色的部分或黑色的部分镂成一个字嘛，所以那个字是我嘛，叫做我，就是这样写的，对不对？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那个你镂空的部分，你怎么显示这个字？就是黑的而已啊，或就是白的而已啊。那音乐也是一样啊，如果全部都是所有的音符都一起做出的话，你会听到什么？什么都没听到吗？而且如果都不停的话，那就是噪音吗？不是这样子吗？
嗯，
那些噪不噪音，当然是你决定的，是不是？如果今天贝多芬刚好坐在你隔壁，莫扎特也坐在你隔壁，然后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两点钟他在那边拉小提琴，你会怎么说？你不会说，哎呀，天哪！你是天才，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你今天在这边在我隔壁然后做音乐给我听，我太幸福了，不会这样说吧？你会过去骂人，哎，你看今天是几点了啊？他的演奏再好有用吗？没有用吧。所以未言明的那个节奏哈，当然是那些坚果当然是未言明的一部分哈，哦，是不是我们要结束了？而整个做出的作品的发展是依赖其上的。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哦，
好，
我们就在这里，让你可以去接人这样。
好，谢谢赵老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